西安封城让1300万人受困，民众抱怨宣传同事实不符。美国国会 USCC 报告揭露，中共已经将香港变成警察社会。飞上海达美航空被要求返航，中国留学生无法回国。十年注资中国电动车70亿，德国车企宣布离场。模拟外界袭击钓鱼岛，日本展开联合训练。Tesla 更新系统，车主可用扩音器对路人喊话。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自12月23号起陷入全面封锁，全城1300万名民众被困在城中已经5日。中共政府声称今次对西安市的封锁防疫井然有序，物资充足，这样的讲法遭到许多民众的反对。在26号，有西安市长安区民众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抗议，说政府讲的疫情期间蔬菜水果米面油供应充足，但是今日落楼去村里面转了一圈都没买到菜，上网盒马先生预约已经满晒，网上永辉超市、华润万家亦都没菜，先不要讲蔬菜贵，关键是没有。这个就是西安的应急处理方式。封城一发布，老百姓就抢菜抢物资，政府却说蔬菜瓜果充足。亦都有西安网友发布贴文说，定位到西安，看看微博同城的真实情况，再看看官方每日的通报，两个世界。已经想卸载微博了，西安防疫拉掉链子成这样，打开评论清一色的加油，要呕了。我们的感觉为什么和宣传的差了这么多？中共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经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单日新高。当局说，在后续几日可能会报告较多的病例。由于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隐瞒疫情，外界认为中共给出的数据被严重低估。根据西安当地政府的讲法，在12月27号，西安市将要启动新一轮的核酸检测。有西安市民表示，当地此前曾经做过检测，让市民在寒风中苦等几个小时，但是最终多个地区的检测样本被告知全部作废，又重新安排检测。有西安的市民在微博表示，今次封锁防疫已经造成了相当的痛苦，自己集中隔离了5日，已经瘦了5斤，生理时钟全部乱晒，凌晨3点醒了之后就睡不翻，宾馆隔离不能够开门开窗，这样才是5日，如果是14日，估计就要癫了。受封城影响，西安市的大多数工业生产宣布停摆，韩国科技公司三星在西安的闪存晶片工厂宣布进入紧急营运状态，企业试图让关键员工留在生产设施内以保证生产，而汽车生产公司比亚迪在西安的业务亦都受到封城影响。大陆传媒报道指出，今次西安疫情已经波及10多间上市公司。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布报告指出，在中共制度之下，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转变为专制集权。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年当中，中共控制港府实施国安法，颠覆了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政府现在将和平的政治参与视为颠覆性的做法，导致很多活动遭到阻挠。USCC 的报告指出，现在港府的立法机关致力于确保亲北京的成员占据立法会，这样让立法会成为了橡皮图章机构。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净流出了87100名永久和非永久性居民，而中共政府在2021年8月进一步收紧了移民法案的限制。现在港府能够阻止港人的旅行，颁布所谓的出境禁令，或者阻止批评者进入香港。 報告當中說，港府現在在電影、教育等各個領域引入了更加嚴格的審查規則，而香港的營商環境亦都越來越大陸化，現在更多的香港人發現他們不再受到原先法律的保護，這樣讓香港社會成為建立在中共威權制度之下的警察社會。目前港人已經失去了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公平審判的權利和代表權，獨立傳媒和公民社會都受到壓制，司法體系同樣名存實亡。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在12月20日对台媒报道者发表评论说，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无法享受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在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前，本地法庭在审理有关社运人士抗争案件时，公众的舆论矛头多数指向并批评负责检控工作的律政司共进本地刑法作政治打压，但是在国安法发布之后，香港司法领域开始倾向于使用四类做法：一、利用国安法的政治威权伏辟已然入罪的法律；二、模糊和平集会和暴力抗争的界线，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三、通过国安法大幅增加抗争者的政治及法律代价；四、通过多种包装用法律技术和案件管理减低公众的敏锐度。黎恩浩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导致香港法律和法庭转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使香港社会已经转为高速威权化。近日美国达美航班的一架班机在从西雅图飞往上海途中被要求返航，给出的原因是由于上海入境政策改变，飞机乘客的健康码不再有效，这样导致飞机上的中国留学生乘客遭遇了生活困境。由于一些留学生已经退租了原先居住的公寓，航班受阻，导致他们面临签证到期还无家可归的状态。美国之音报道说，搭载168位旅客的达美 DL-287 班机在起飞之前就遭遇多次麻烦，先是飞机上一名老人哮喘发作，导致飞机延迟半个多小时，随后又遭到推迟了十多个小时，最后乘客搭上了另一架班机 DL-9891 赶赴上海，但是在飞行大约6个小时抵达俄罗斯边境上空之后，机舱服务员突然广播宣布由于入境政策改变，乘客的健康码不再有效，飞机必须返回西雅图。最终这架飞机在23号重新降落在西雅图机场。有中国留学生表示，今次航班被取消导致他们遇到困境，有些人来自其他城市，还有些学生已经退租公寓卖了汽车，导致在美国无家可归。一些留学生还面临签证到期，可能会遭遇在美国非法居留的状况。面对航班无法飞抵上海的问题，中共政府采取了类似踢皮球的措施。中共的喉舌传媒《环球时报》声称，这个问题出自达美公司而不是中国海关。而达美航空的发言人在公开声明当中说，航班被取消是因为公司接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指令，他们说入境规则发生变化，导致达美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够取消航班。在12月25号，中共驻美领事馆发布声明说，提醒乘客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好旅行。声明亦都提到，旅客应该安排登机前的双检测，如果重新安排的行程超过规定时间，乘客需要再次检测并重新申请健康码。德国知名车企丹拿近日放弃了和中国汽车厂比亚迪公司合资企业腾势新能源汽车的四成股权，仅保留一成股份。在这个决定宣布之前，丹拿和比亚迪曾经为腾势公司进行了共计6轮投资，总金额超过70亿元人民币。业界认为，最新的做法意味着丹拿基本放弃了发展腾势新能源车业务的目标。丹拿公司 的汽车销量排名在世界前十大汽车商之中，以生产平治等豪华房车之名。在2012年，丹拿和比亚迪建立了各自持有五成股份的腾势新能源汽车，定位是中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商。这个品牌曾经被业界高度看好，认为是站在巨人的肩膊上出生，但是经过十年的时间，腾势没有任何显著的发展。根据财新网的报道，在12月24号晚间，丹拿宣布和比亚迪达成协议，转让四成的腾势股份。这一笔交易打算在明年年中完成，交易价格没有披露。彭博社指出，平治汽车的销量在中国大陆持续上升，但腾势的需求低迷，合资公司利润疲弱，令丹拿感到十分担忧。预计腾势品牌将会在明年推出新车型，并寻求后续的成长机遇。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等多个机构上个月进行了联合演习训练，目标是提升对岛屿问题的应对能力。根据日媒共同社12月26号报道，日本政府模拟训练的情景是在其他国家占领钓鱼岛，日本称为尖角诸岛地区的假设下进行的。根据日本政府人员的讲法，日本当局调动海上保安厅、警察和自卫队进行联合演训，将训练地点选择在长崎县的一个无人岛，原因是这个位置的海岸线和地形类似于尖角诸岛。这个是日本当局首次发起的联合训练，这个做法是为了防备难以辨别是否是武力攻击的灰色事态，提高日本自卫队和其他机构的协作。这个做法亦都传递了一个信号，显示出日本方面正在提升应对海域的防范和应对能力。虽然日本当局没有设定是哪个国家侵占钓鱼岛，但是日本政府长期和中共当局就钓鱼岛的领土争议问题发起争端，最近陷入空前紧张的局面。在11月份，日本政府谴责中共公务船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增加，并表达了关切。电动车公司 Tesla 在圣诞假期期间宣布了一年一度的系统更新，其中一项功能让很多车主很感兴趣。根据 Tesla 发布的说明，在软件更新之后，车主可以使用 Tesla 作为扩音器，在车内就可以对车外的路人进行喊话。现在 Tesla 的车主可以通过点选界面功能，通过符合美国法规的外部喇叭对外界大声喊话。在去年Tesla 的系统更新允许向车外播放音乐，今年的新功能增加 Tesla 车主的更多自主性创意。 Tesla 官方还发布了录制的广告影片，其中显示现在 Tesla 的车主可以在车内提醒跌了东西的圣诞老人，看起来十分有趣。有网友对这个功能进行初步测评，表示在车外可以轻松听到 Tesla 驾驶员的喊话，不过声音会有延迟和回音，导致传出的声音和真人会有不同。 Twitter 账号 LT 世界评论说，这个是个有意思的功能，以前只有执法的车辆可以这样。有网民开玩笑， Tesla 的这个功能还可以用来沿街叫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